当这个属神的人他有一种神对他的带领的时候，那我顺服在这种带领之下。那来到这里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触，我想当时我坐在那里边，我在听雷冰冰在跟大家在分享，然后看到这些的弟兄姐妹在这儿，第一个感受，我说神啊，我说这些的群羊需要神来喂养他们，那神必须要兴起一个的牧人来喂养这些的群羊。那我相信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你们至大的牧者，他亲自的愿意来喂养你们大家，借着这些的仆人所传讲的话语来喂养大家，然后借着你们彼此聚在一起来听神的话语，那让我们不要错过了一些可能发生在我们当中的哪怕是我们听起来可能看起来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的事情，然而这些的事情其实并不是一件小的事。那当我们来到这里边，那你们弟兄姐妹坐在这里边，这个似乎看起来只是在地上的普通的一个的聚会，然而在神看来这却是一个永恒的一件的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的事情都必须要在神的面前交账。我跟这些来的弟兄要在神的面前交账，而我们所在的所有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个人也要在神的面前交账。你对待神话语的态度，你来到这里边的一切的动机与目的，所有的一切总有一天都会显露在审判台前。那我希望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边的目的只为了一个，我们想要来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来到这里边不是来听卫兵弟兄来讲道的，也不是来这里边来听明辉弟兄来讲道的，我们来到这里边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想来遇见这位耶稣基督，那让这位耶稣基督能够真正下来来到我们当中啊！你知道只需要神说一句话，所有的一切的事情也就都解决了。人可以说千万句话，可以讲一篇道两篇道，甚至可能天天都在这里边讲道，但如果这位耶稣基督不说话的话，人再讲再多的东西对大家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哪怕耶稣只是下来只是说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可能就会改变我们的一生了。摩西并不需要在荆棘的丛的那个燃烧的荆棘丛面前要一天的时间，只要起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神从荆棘丛中对摩西说话了，对摩西来说他的生命就被转变了。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其实也只是一个经历。所以当我们在传道，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一切的东西都只为了一样的事情，愿这位神能够来满足我们在座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愿这个神能够亲自的下来来对我们每个人来讲话。那我想稍微讲一个稍微简单的讲一个的主题哈，然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如果神继续带领的话，那我们明天来继续看看来接着来分享哈。也就是神做事情是有次序的啊，神做事情是一加一加一再加一，一直来走上去。神不是让人混乱的神，这是经文里边说的，对不对？
对，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神不是让人混乱的神，也就是神做事情是有他自己的次序的，但神做事的次序跟我们人的次序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做事是不是都有主次轻重之分的？第一重要的是谁？他自己。我说如果没信主的，第一重要的是他自己，第二重要的是谁？他的家庭，对吗？他的妻子，他的儿女，然后第三重要的呢，他的亲戚啊，他的父亲母亲，然后依次类推再往下边再走。但是对每一个人来说呢，每一个人都有他做事的有主次之分，也就是说在一个属事的一个人来说，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再傻的人他也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一个再傻的人不会说把自己脑袋砍了，一个再傻的人不会说他把他自己的需要置之于不顾，他总会先顾他自己的需要的。即使一个露宿街头的一个人，我曾经看见在走在大街上面的头发长长的，然后身上破了破衣烂衫的等等，但是他的主第一最主要的仍然是他自己，对吧？即使他是一个乞丐，他是一个流落街头的一个人的话，这个人最看重的仍然是他自己，所以他才会给自己在大桥底下找个地方，大冷的天的他会弄个被，会把自己给他盖上，他没有拿这个被去盖别人，因为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需要。当一个人有了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的这个时候，人必须得满足他的这个需要。 如果这个人的需要不得以满足了的话，这个人会死掉的。如果这个人不满足他冷的需要的话，这个人会被冻死的。如果这个人不满足他饿的需要的话，这个人最后会被饿死的。也就是当有了一个需要的时候，这个人必须得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他饿了他就得要吃，他渴了他就得要喝，然后他冷了他就得赶紧穿衣服。所以呢，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需要。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呢，一个基督徒也是有需要的。
嗯，
也就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他必须先明白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人当他去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他忘记了他的需要是什么。你们见过冻死的人没有？冻死的人都是笑着死的，是冻死的，是吧？都是这么冻死的。所有冻死的人最后死的时候都是很安详的。死的人，冻死的人没有说挣扎呀等等，没有，冻死的人最后都是很平静的死掉的。因为他忽略了他身体里边的那个需要。他的身体里边需要有东西来给他盖上被，有人来温暖他，有人能够把他放到有火炉的地方，让他的身体能够暖和过来。但是当他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要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的需要。你们都读过卖火柴的小女孩吧？
嗯，
对吧？
嗯，
卖火柴的小女孩不最后不是做梦，最后第二天发现死掉了吗？
对
对，对吧？他是处在当一个人被冷到一个的地步的时候，当他丧失了这种冻的冷的这种的感觉了的时候，他不觉得冷了，他整个的身体是觉得暖和的，他觉得他的身体很温暖，然后慢慢的他就睡着了。
嗯。
然而他的身体那个时候最需要的是有人把被给他盖上，在那个时候他最需要的不是说进入梦乡得有人扇他的嘴巴子把他打醒了。我们上次在北京的时候，从我们那个学校里边有个女孩子，然后我们去参观故宫，然后在参观故宫的时候，然后他那天很冷，风又刮，北京是那个风像刀子一样，最后他的衣服又没有穿够，最后慢慢的他开始越冷越，刚开始冷的给他穿衣服都弄不了，到最后的时候慢慢的他开始放松下来了，他整个的人开始变得很安详，然后我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个孩子给冻坏了，然后我们赶紧扇他的嘴巴子，搓他的手，然后把他叫了救护车，拿被给他盖上，然后就一直搓着他的手，叫了救护车，一直把他送到医院里边了，医院里边给他盖了三床被，然后给他戴上口罩，因为说因为他呼吸必须得让他的呼吸得是暖和了才行，他的喘气儿得暖和了，然后再吸进去，喘出来再吸进去，让他的身体赶紧恢复过来，也不能给他打其他的针，什么打针都没用，只能是不断的给他让他的身体能够赶紧暖和过来。他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有需要，有的人我们给他盖上衣服的时候他说不用不用，他觉得他不需要，他觉得他身体很暖和。你发现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子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都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需要，每一个的基督徒心里边最渴望最渴望的东西如果不能够得着满足的话，这个人最后他不再渴慕了，最后他会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了，就像那个被冻坏了的那个人一样，刚开始他冻他到处找被找衣服，但是如果他到了一个的地步，这种的东西没有办法得着满足的话，最后这个人就会变得慢慢的一点一点放松下来，一点一点放松下来，最后这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他进入梦乡了，然后这个人也就被冻死掉了。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必须要知道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最需要的东西不能够得着满足的话，这个基督徒就这么一直长此以往就这么继续下去，慢慢的这个基督徒也就像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最后整个人被冻僵了。然后冻僵的时候还以为自己处在一片的梦乡里边，我看到了那个烧鹅了，我看到了点了一根火柴，那根火柴没有办法取暖的。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参加了一堂的聚会，划一根火柴在我们黑暗里边照亮了一下，我们觉得哎呦觉得现在很舒服，能够在这里边听到，能够听到卫兵弟兄在这里边传讲，能够听到明辉弟兄在这里边传讲，那火柴慢慢的 我烧了一下手，他醒过来了。哦，我需要耶稣，我需要我的生命里边有一个改变。他慢慢的，他又开始放松下来了。他发现我还是有需要的，怎么办呢？他又从神的话里边又拿起一根火柴来，再划一根火柴，然后这根火柴慢慢的又照亮了，又让他暖和一下。但是长此以往，一根、两根、三根、四根，慢慢的火柴烧光了，这个人没有得着温暖。但是没有得着温暖，他冰冷的身体没有办法被缓过来了的话，很快慢慢的这个孩子也就去掉了。一个基督徒不能只是靠着聚会来慢慢让他温暖起来，那个东西温暖不起来的。一个基督徒也不能只是靠着说啊，我读一读圣经，我参加一些聚会，跟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交通一下，你不断的在那划火柴，不断的在那划火柴，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让你完全的暖和过来的。你必须第一个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只有当我们认出来了我们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们最最需要的东西得到了满足之后，这样的话我们才不再只是化火柴来取暖，而是我们真正的去到了一个火堆的旁边。我们真正的有了一个棉被给我们盖上来了，真正的有了基督的宝血遮盖我们了，有了一个温暖的东西让你冰冷的身体能够复苏过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我们灵魂里边真正的复兴。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是在他的灵魂的深处，神的道带给他一个真正的一个的复兴。摩西需要的是真正的在那个燃烧的荆棘丛中听见神的声音，然后摩西的生命才变得不一样了。摩西受了40年的教育，没有把摩西变成一个属神的一个人。虽然他是一个神所拣选的一个的器皿，他以为他的兄弟必能够明白神拣选摩西让他去到他的弟兄当中，但那些人不明白。他即使他去到了他的弟兄当中，他拥有了40年的教育，换句话说，摩西受了40年的神学教育，有了所有的神学院里边一切的经历，是伟人中的伟人，他一个人征服了整个的埃及以下边的那些的国家，他拥有军队，他知道怎么样的运用军事的权力，他知道怎么样的去打仗，他知道所有这些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很多的信徒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所有的里里外外各种各样的东西。哦，圣经你讲我熟，你讲到了这个经文我知道，我以前听过这段的经文，哦，这个没错，讲到这信息里面所说，哦，这段话我也知道，我都能够明白，这些东西我都全都听过了。你需要的不只是听过的道，我们需要的是在我们灵魂的里边，在我们心里边，神必须带给我们一个真正的一个的复兴。我没有说你没有重生啊，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没有说你的生命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从来没有，你没有相信过。我相信你是相信的，我相信你是重生的，否则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渴慕坐在这里边。但你必须认出你最需要什么。如果你不认出来你最需要什么东西的话，我们总是在这个外边，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需要的不是火柴，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需要的不是哪个人过来跟她说两句话，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不是需要别人跟她在这边给她讲一个故事，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需要有人把她带到家里边去，拿火给她烤火取暖，给她盖上被，这才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所需要的。一根火柴解决不了问题的，她需要的比一个火柴更大的东西，他需要的是比一盒的火柴更猛烈的东西，他需要的是比这一盒火柴更温暖的东西，让这个孩子能够从那种冰冷的状态里边能够恢复过来。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认出来我们最需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的话，我们总是在这里边左右一会儿来一会儿去，这样那样，你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那你说明辉弟兄，我们到底最需要什么？让我来告诉你，在你能够明白你最需要什么之前，你先必须明白神最需要什么。当你明白了神最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才知道我必须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他的需要才是我的需要，因为他来是有目的的，对吗？ 基督当这位神降在荆棘火焰丛中的时候，他为什么降到荆棘火焰丛中啊？在那个当他去到摩西那边的时候，他去到那个荆棘丛中的火焰里，他为什么要去到那儿？因为他说，我听见了我百姓的哀求，我要差派你下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这是谁的需要？神的需要。他说我需要把他们从里边拯救出来，因为他听见了他们的哀求声了，不但只是以色列人他们的需要，更是神的需要。为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对吧？神吩咐对亚伯拉罕不说了吗？他说你的民要在那地寄居400年的时间，对不对？但是当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我要把他们救出来，也就是说时候到了。神有一个做事的次序，当神的时间表，是不是太大声了？我不用这个你们也能听得见哈。
嗯，
说啊，还是这样能够听得见是吧？神有一个时间表，在神，我因为我怕给那个音箱弄炸了，所以我还是神有一个时间表。神做事永远是按着他自己的时间表来做事的。你若看不到神的时间表的话，你不知道神想要干什么事情。然后神做事是有他自己的次序的，神只按着他自己的次序来去做事。神永远把最重要的东西放在最重要先解决的这个高度上面，然后次要的东西神把它放到次要的位置上面，然后最后的东西神把它放到最后来解决。也就是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神做事有他自己的先后的次序。你必须先搞明白了神做事的次序，神最需要也就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先做到了，然后剩下的事情全都会迎刃而解的，其他一切的事情都会水到渠成，按部就班的来做成的。所以当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只是很简单的给大家几个框架，然后明天我们再接着继续来讲哈。但是我希望你们因为讲你们明白了这个，我相信你们会明白明天那我想跟你们来分享的。当一个人看明白了神最需要做的事，知道了神做事的一个方式，他做事的先后次序之后，人拥有了基督的心，他拥有了神的思想，当他再去做事情的时候，不再是按着他自己的思想再去做事，而是他开始按着神的思想来去做事。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吗？耶稣不是说吗，我唯有看见父所行的，他说子我才去做。也就是说耶稣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子，他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但是如果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他怎么顺服在神的旨意呢？
是
他一定是先看到了神的旨意，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他知道神要干什么事情，然后他照着神的心意去来做。耶稣从来没有偏离过神自己的旨意，我们称之为耶稣是伟大的医治者，对不对？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当耶稣基督去到比士大池子里面的时候，在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边有成千上万的人，那比士大的池子里边说那边有许多人。你知道许多人在原文里边的意思是什么？是指了一个军团的意思。换句话说，在那个人群里边，比士大的池子里边有将近上万人之多。在这上万人里边有得癌症的，在这上万人里边有残废的，有得脑积水的儿童，在那里边有得肺结核的，有各种各样的病症的。然而耶稣基督越过了所有的这些的病人，去到谁那里？去到一个病了38年的人那里边。那个人并不是什么重病，那个人没有说瘫痪了走不了，对吧？他只不过说别人比我先快下去，他等我赶到那儿的时候已经有人先下去了，换句话说他腿脚不扯利索。 但他并没有得什么重病，要死的病。如果他病了38年都没死的话，他的病并不是很重的病，
是，
对吧？
对。
那本来你会说他只是得了一个慢性病而已，可能是前列腺炎还是前列腺增生之类的，只不过走起路来不太顺的。
嗯。
但这个病并不是一个必死的病。
嗯。
耶稣基督医治人，并不是因为他的病到底有多重去医治他。
嗯。嗯，
重病号有的是，耶稣没有医治他们任何一个人，耶稣只去到了这个病了38年的这个人的旁边，而且这个人自己都没有说我需要得医治，是耶稣问他，你要得医治吗？对吧？你能明白吗？是耶稣先问他哦，不是他抱着耶稣的大腿说主啊你来医治我，没有，是耶稣走到他那边说，哎，你要不要得医治？甚至他自己都没有说，他说哦，他说那个水冻的时候天使下来，他说那个来搅动这个水，他说人家比我先跑下去了，这个人根本都没有信心，对吧？他根本都没有辨认出来，他需要的不是天使下来搅动水，这位神至大的医生耶稣都跑他面前来了，问他你要不要得医治。他说什么？他说哦，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耶稣二话再没跟他说，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来行走。其他所有的那些的病人没一个得医治的，唯有这么一个得了慢性病的。为什么这么做的？因为耶稣看见了这个人需要得这医治。
是
啊，不是这个人说他的渴望到底有多大，说我需要得医治，而是在神的思想里边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在那一个时刻必须要得这医治了。
阿们，阿们。
耶稣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只行父让他所行的。
嗯，
不是因着怜悯，不是因着渴望，不是因着那个人有多可怜，不是因着这个人有多虔诚，不是这个人在祷告里边多么的拼了命的去祷告，而是因为在神的思想里边有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在神的思想里边，神预定了这个人在那个时刻必须要得着医治。
阿们。
耶稣看到了，耶稣下去然后医治了这个病人，这一切就结束了。圣经里再没有记载在比士大的池子周围的那9000多个人有谁得着医治的，一个也没有再记载。耶稣走掉了。我们说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神是蛮有恩慈的神，如此蛮有怜悯蛮有恩慈的一位神，为什么不去医治所有的人呢？为什么不让所有的那些人都能够好过来呢？神有一个预定的旨意，在神的预定的旨意里边，神只能够按着他预定的旨意来去来做事。我相信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边是因着神的预定我们才坐在这里边。在五零的时候我跟那些弟兄姐妹分享了，我说神因着他的预知所以他可以预定，神预先知道的他就预先定下他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神预先知道有这样的一群的人，所以神预定预先安排了这样的一个的机会。不是王姐妹安排的，不是哪一个姐妹安排的，是这位神在创始之前他安排了这样的机会。当我们明白了这一点，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一个态度来到神的家里边，我们来到这里边来听神的话语，求神来满足我们内心里边最大的一个的需要。然后再说神有神做事有他的先后次序，你必须进到神的思想里边，明白神做事的先后次序，看重神所看重的，看清神所看清的。你看清的东西并不一定不成就，但你看中了神所看中的东西的时候，即使你看清了的东西神也会赐给你。你若看不中神所看中的东西，你再看中的东西神仍然没有办法给你。
是的。
所罗门祷告神，对不对？还记得那个经文吗？所罗门怎么祷告的？主啊我不求，他说主啊我求你赐给我智慧来管理你的百姓。神说什么？你没有求钱财，你没有求追赶你的仇敌，你没有求其他的既然长寿。他说你没有求这些， 但你只求赐给我智慧管理我的百姓，他说我把你没求的我也都给你。你必须看重神所看重的，看清神所看清的，你看重神所看重的，你所看清的神也会给你。但你若看清神所看重的，也许你会得着你所看重的东西，但你永远得不到神所看重的东西。当你得不到神所看重的东西的话，也没有办法去到被提里边，你也没有办法去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说神做事有他的主次之分，你必须把神所看重的东西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上边。我们刚才读到的那段经文里边，第二十六节里边说，最后要毁灭的仇敌是什么？
死。
是死亡。换句话说，我们都认为死是最大的一个仇敌，对不对？但神把它留在最后去解决，对吗？我们多看重生啊，我们多想活下去，多活两年，对吧？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对不对？如果我们盼望的话，我们盼望神，你最该解决的先把死亡先解决了。然而神说，我最后解决的仇敌才是死亡。换句话说，在神看来，死亡魔罪的工价乃是死，对吗？罪的毒钩是什么？死啊！你的得胜的权柄在哪？你的毒钩在哪里？保罗看重的，神所看重的，他轻看神所轻看的东西，他甚至藐视这个死亡。他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你的毒钩在什么地方？”换句话说，对保罗来说，他知道神这最后要对付的才是这个死亡，不是说神就把最大的、最难对付的放，神把这个东西根本都不重要的东西。神说最后毁灭的就是死亡，神说我把它留在最后再去来对付它。然而你发现我们人，我们把很多的东西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面。我们认为我们的婚姻很重要，我举几个例子哈。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很重要，我们认为我们的教会很重要，我们认为我们的疾病很重要。我们一个个来看一看，我们认为我们的婚姻很重要。主啊，我这个婚姻到了崩溃的边缘了。主啊，我这你得救救我的丈夫，你得救救我的妻子，你得让我这个家庭的关系能够赶紧好起来。然而神怎么说呢？神把这个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面。因为什么？因为到了天上，天上是没有婚姻的，对吗？
是的。
当我们去到天上的时候，他说不娶也不嫁了，对吧？所以神说这个问题你不用担心，到了天上的时候不娶也不嫁了，那个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你所看为最重要的东西到了天上都没有了，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到了天上的时候不再有婚姻了，不再有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关系了，因为神所给我们的爱远超过了我们地上的婚姻的这种关系。我们认为孩子重要，对不对？在天上你儿子管你叫什么？
弟兄。
你儿子不会再管你叫妈叫爸了，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管你叫弟兄叫姐妹。你还没记得伯拉尼兄的女儿烧了玫瑰，对吧？然后他去到那个天那边的时候，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十八岁的一个大姑娘了。然后伯拉尼兄跑来，我好想你啊！他说，然后他的妻子，他说我也好想你、啊。他的妻子告诉他说，你为什么把我拉回来？然后因为他说他好想他的妻子嘛。然后他说在那边是美的无比的一个的地方。然后当伯拉尼的妻子去世了离开了之后，他都不想再回来了。也没有记载他的女儿沙门玫瑰想要再回来，哎呦，你再做我的爸爸，我再做你的女儿。当人去到了天那边的时候，所有这一切的东西都废掉了。然后那些所有的那些的，然后伯拉弟兄呢，在一个梦里边，他见到看到他的妻子美达，还有他的第一个妻子美达去世了，不对，他第一个妻子厚朴去世了。然后后来他的第二任的妻子美达就说，那到了天上那会是怎么样？ 然后最后神给巴拉弟兄做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边，我忘了是异象还是梦了哈。然后在里边他看到美拉向他跑过来，那些的弟兄姐妹都向他跑过来，然后看到美拉也向他跑过来，然后他以为美拉会拥抱他说，哦，亲爱的 Billy， 因为他的名字叫比利。美拉没有，美拉跑过来拥抱他说，我们宝贵的弟兄。啊，没有，厚朴跑过来，然后美拉也是一样，哦，我们宝贵的弟兄。他说，我以为他们能够管我叫，哦，我宝贝的丈夫，我亲爱的老公。没有，因为在天上那些东西都已经不在了。如果神都已经把它废掉了的东西，我们为什么把它看得至关重要了？到了天上没有婚姻的关系了，神把它废掉了。到了天上没有丈夫父亲儿子丈夫妻子等等的这些关系，神都把它在天上都已经废掉了，因为他给了我们比这个远超过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更伟大的东西了。我们认为疾病很重要，对不对？是，疾病当然重要，谁疼了不爱有，这是卫兵弟兄的名言，我这次总算听到了。他说哪个人疼了不爱有，哪个人疼了都爱有，你生病的人都认为自己我是最难受的，让你病一回你也不愿意，对吧？有谁愿意代替周姐妹去那边，让周姐妹坐在这边了，成为一个健康的，让你们成为像周姐妹这样生病的，没有人愿意这么做的。
是，
这些东西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在天上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忧伤，没有疾病了。
对，
这一切都神把它给脱去了。
阿门。
这一切神都把它除掉了。但都是神在最后才把它除掉的。你不明白我说的？
明白。
疾病最后神把它彻底除掉了，死亡最后神把它彻底除掉了，婚姻孩子纷争教会等等东西，神最后才把这个东西给它除掉了。在天上没有教会了，在天上没有许昌教会了，也没有加拿大的教会了。哈利路亚，明辉弟兄再也不用讲道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说讲道也并不是最重要的。
嗯，
我们在一起聚会，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到了天上的时候，神把这一切都给我们除掉了。
嗯，
所以你必须先看重神所看重的，什么东西永远不会被除掉了？天地要废去，可是我话语的一点一划都不会被废去。只有神的道才是永存的。耶稣基督说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他把他的生命为我们舍了，这是为什么他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把这个信息差派给我们的缘故。把这个道差派给我们，绝不只是给我们一大堆的引用的一些的先知的话语，绝不只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版本，一个圣经，圣经里边的一些的讲一些的言辞，圣经的一些的道，我们所听到的一些的言语，绝不是这个。基督的生命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读经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得着他的生命。你听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你渴望得着基督的生命。因为他说了，天地都要废去，他话语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去，因为在他的话语的一点一划里边拥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再去读他的时候，你绝不能只是把它当作你脑子里边的一些的东西。这是为什么你发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没很多很多人没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缘故，因为他整天的在读，整天的在看，但这些东西仍然只是一些的言辞而已，仍然只是一些的语言，仍然只是一些的文字，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些的声音而已，然后还没有对他来说成为那个真实的那个生命。所以一切的重中之重，主啊，求你把你的生命来赐给我，借着你的话语把这道里边的生命放在我的里边，除掉我这个旧人的生命。我知道我现在的生命不对，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跌倒，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一而再再而三的软弱，因为我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里边。只有当你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个信息对你来说才是宝贵的，你才知道这个信息是我的生命的道，是从这个里边带给我生命的，因为其他的东西没有办法带给我生命， 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生命不是什么，生命是谁，基督他才是那个生命。然后当你看到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神再次以肉身的形式来到我们当中，并且对我们在说话，神亲自下来证明的时候，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他在向你宣告一件事，我要把生命赐给你了，因为我把生命借着这个生命的道正在向你来传讲。然后当你听到了这个道的时候，你说，主啊，这是生命的道，你有永生之道，我还归从谁呢？各样的这些的问题，主要留在天上去解决去，主要所有的这些的麻烦留到最后你来去解决，但我需要得着这个生命的道。生命的道不需要一系列的传讲，生命的道不需要一年整年累月的传讲，生命的道只一刻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里边。一个正确对神话语的态度，能让神的话语的每一个句每一个的应许都能够得着。你必须看重神所看重的，看清神所看清的。能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并不是说你的疾病不重要了，我只是说你把它放在一个轻的位置上面，先看重神所看重的，到了最后神一定会解决这个问题。你的眼光如果整天我们盯在这上面的话，而不盯在放在神放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生命的神的话语的话，即使我们再看重都没有办法来解决它。我们婚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各种各样的所有的这些的问题，神都把它留在最后来去来解决。但有一个最先该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清醒地意识到的，主啊，我到底拥没拥有从神的话语而来的这个生命。主啊，如果我接受了，我相信了，主啊，我的生命为什么还是这个样子，你不应该感到灰心的。我说这句话，让我们再换上一个语气，主啊，我相信你的话语，我也接受了，我也相信我接受了这个生命的道，主啊，我的生命现在还是这样的软弱，还是这样的弱小，但是主啊，我相信你，主啊，我知道这个生命之道，这个道在这个生这个神的生命在神的自己的话语里面，主要我的生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步，但是主要我渴望得着这样的生命，而且我也相信我必得着这样的生命，绝不是说主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得到，哎呀得不着就这样吧，哎呀就这么下去吧，你不能够给自己找这样的一个借口的。彼得没有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当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那些人他们说是耶稣基督让他们去到耶路撒冷去等候，直到他们领受了从上面来的能力，对吧？我们看看彼得的信心是什么。彼得的信心是等候直到，但是彼得信心等候的源头是因为耶稣说了你们受圣灵，对吧？彼得并没有等候到灰心，是因为耶稣基督先对他们说了你们受圣灵，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对不对？
对。
然后说你们受圣灵，是因为他先拥有神所给他的这个的应许，在神已经成就了，彼得相信神的话语也已经成就了，然后彼得在那里边等候，直到神的话语应验在他们的身上边。彼得并没有半点的灰心，并不像我们所说的，主啊为什么还没有来，主啊为什么还没有赐给我圣灵，主啊为什么这个生命还没有在我里边彰显出来，那不是彼得的信心。彼得他们所拥有的信心，耶稣告诉他们了，你们去等候，因为在那之前耶稣已经对他们说了你们受圣灵，耶稣已经把这个给了他们了，他们只是他们说神啊，既然你这么说了，那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应验的。然后他们去等候，当他们去等候的时候，他们在等候着那个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边。我们也是一样，当神应许了给我们生命之道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并不是给自己找一个借口说啊，我没有，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现在这样就是应该拥有生命了，那个不叫做拥有生命。但是神应许了给你生命，他就一定会把生命赐给你，但他赐给你生命的这个应许，你必须在实际的时间当中等候，直到生命的道显明在你的里边。 直到你的生命彻底的被转变了。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但我刚开始我相信了信息，我听到了神的道，我知道这是真理，我也知道我的生命里边没有，但这个并没有让我灰心下来，这个也并没有让我自己找借口说大概也就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就叫做得着生命了，没有。我去听到，我说主啊，我渴望得着这种的生命，我渴望得着先知里边所拥有的这种的生命，我渴望我的生命被你所转变。一天两天我不断的去听，不断的去相信，不断的去听，不断的去相信，然后慢慢的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一年两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年，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可以像那个黑人姐妹一样说，我还不是我将要成为的我，我还不是我想要成为的我，但我不再是以前的我，证明生命在我里边起作用了。所以你不能给自己找借口，明白这两点了吗？如果你没有的话，你不能给，你不能够给你现在的这种的生命不对的这种的阶段找借口说，哦，我反正也就是这个样子，估计这个也就叫做生命，这是错误的。第二个，你必须确定你的生命是因为你领受了这个生命之道的种子，这个种子在你里边的话，这个生命一定会长出来的。任何的东西都没有办法阻止这个生命长出来。我不灰心，你同样不应该对你自己灰心，但你不能给自己找借口。你的生命没达到那样的地步，就是没达到那样的地步。你必须借着相信神的话，使你的生命彻底的被转变了为止。让我们看重神所看重的，看清神所看清的。我再重复一遍我刚开始的时候所说的，把这个作为一个结束。你看重神所看重的，你所看清的东西，神也会赐给你的。但如果你看清神所看重的，你再看重的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得着。即使你得着了，你也都会浪费在你自己的厌恶当中。
是的，
因为你没有一个生命在你里边，告诉你该怎么样运用神所给你的这一切的祝福。所以，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先专注在我们最该专注的东西上面，专注在神这个时代所启示出来的话语上，让神的道对我们每一个人变为真实的。当他对我们变为真实的，一切的东西都会在你生命里边变得不一样。他说的最后毁灭的，才是死亡。死亡被称为我们最大的仇敌，神尚且把它放到最后才去毁灭它，更何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出的每一个人，所有的难处也好，你的艰难也好，你的疑问也好，这些都是轻的东西。但有一个最重的东西，就是天地要废去，他话语的一点一划却不会废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语。我们继续。结束阶段，就我们感谢你这么宝贵的一段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在这里边跟这些弟兄姐妹来交通最最重要的感谢中，让没有什么比你的话语更重要的，让这些的话语不是文字，不是一些的声音，让这些的话语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说，今天我们之所以从宗派教条等等的东西里边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神蒙瞎了人的眼睛，主要用教义教条人的道理捆绑住了圣灵，使这个圣灵的生命没有办法被彰显出来。但是主要借着你神话语的恢复，主要你打开了你神话语的奥秘，主要开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脱离开了这些教条教义人的道理的捆绑，使我们能够自由的在圣灵的恩膏之下来去来敬拜这个神，自由的在圣灵的恩膏之下来相信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也许是有兄弟来看过这些的宝贵的弟兄姐妹们，主要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主要他们生命当中的，他们身体上面的，家庭上面的，儿女孩子父母等等，工作不管是什么，他们生活当中的重担，所有的这一切主要你都是看在眼里边的。主要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的去解决这些的事情，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的去相信，但耶稣基督，你确实知道他们所处的每一个的情况。主要既然你知道他们所处的每一个的情况，主要你也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主要这个的方案就是把最重要的事 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面。
Amen。
主要祈求你开他们的眼睛，让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姐妹，主要把其他的东西先都放下，放到一边去，知道这一刻是他们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时刻。
Amen。
因为这一刻是让这生命，神的生命的道注入到他们的心里边，而不是注入他们脑子里边的时候。
Amen。
主要感谢你与他们每一个人同在，主要保守这些的属你的儿女们，主要赐给他们平安的一个的晚上。主要在晚上的时候，当他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要你并不需要等到明天再把你自己启示给他们，主要今天，主要在这一刻，你就可以把你自己启示给他们。
阿门。
感谢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